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曼，欢迎您收听1150 AM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城夜话栏目。很久没有在这个栏目出现了，这个时段呢，通常是由小袁来当班主持。今天的小袁是小曼的嘉宾，和我一起来主持今晚的西城夜话栏目。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播了这么多舒缓的好听的歌曲之后，聊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又比较忧郁的电影之后呢，今晚的西城夜话我们想和大家继续聊一些歌舞音乐方面的话题，但是呢希望它是以一种明快的开心的形式出现。不知道听众朋友多少人曾经在前一段时间吧去看过一场非常大型的在西雅图举办的西雅图歌舞团一场叫做孟江南的歌舞晚会。小袁你有去吗？
我去了。
喜欢吗？大型吗？
很好。
上层次吗？
是啊。
很遗憾呢，我那天没有到现场去去看这样一场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朋友们说这场晚会呢办得非常的成功。有这样一首白居易的诗曾经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有很多朋友的家乡呢就是来自于江南水乡，这样一场歌舞晚会呢无异于就引发了他们淡淡的乡愁。那坐在我身边的小袁，小袁你的家乡就在江南对吗？
对对对。我老家是苏州，然后呢我在杭州又念了大学，所以呢我是有很深的那个江南的情结，所以呢这次晚会呢对我来说非常的亲切。
它是不是有很多关于江南的这样一些场景柔和在歌舞之中呢？
是啊是啊，他那个很多演出都是有很多的江南的背景，如果比如说茉莉花，太湖美这样的歌曲，那太湖当然就是那一带的一个太湖，对吧？
我曾经去过太湖旅游，
是吧？
一湖很平静的湖水。
哦，是啊。
对，虽然小曼没有亲自去去看这场孟江南歌舞晚会，但是身边的朋友呢有去看的，也有听小袁给我讲过，就是办得非常的成功，而且呢有非常经典的歌曲，包括民歌也包括一些流行歌曲在这场晚会上呢奉送给大家，比如说山歌好比春江水，比如说邓丽君的经典金曲漫步人生路等等等等。孟江南这个歌舞晚会呢，它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有歌舞有音乐这样一种享受，更多的呢是来自祖国江南这样一些风光的介绍和渗透在里面。小曼曾经去过乌镇旅游，很喜欢那边的水乡的这样一些氛围，小桥流水人家。在乌镇的青石板路上慢慢的走，看那些阳光很好，然后看到阳光从水面上折反射过来，然后看到在老房子的缝隙之间透过去看到的那个水面上波光粼粼的一点一点，然后在小桥上面，那个桥已经很残破了，很有历史的感觉，看到有一页一页的小船从下面过去，船上的人在很悠闲的很闲适着说着话聊着天，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对，小袁你的家乡没有这样一些场景，就是每天司空见惯的感觉，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
我觉得就是他们演的那些歌曲吧，就是就像是我小时候 耳濡目染，就是我听着那些歌曲长大的，所以特别的亲切。比如说茉莉花还有太湖美啊，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听一下现场的歌曲，
好啊，
但是呢如果效果不好呢，我们可以用专业的就是歌曲来代替。
哦，可不可以要求先放茉莉花？
先放茉莉花。
对，我很喜欢茉莉花这首歌。
我们放一下现场的茉莉花的演出的片段。
茉莉花，我好希望我能够去现场听一下，很好听。
对，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就是晚会是由西雅图歌舞团主办的。然后呢，西雅图歌舞团的团长呢，他是马尔加医生，他到我们电台
对来我们电台做过节目
两次节目。
对，而且我知道他总导演是谢建平，也是来做过我们的《美国梦》专题。
对对对，说明那个西雅图藏龙卧虎啊，
对，而且都来过我们电台。
我们也很
荣幸，我觉得好骄傲啊。
那么他们的董事长呢叫杨晓，或者 Tony Young 啊。他是大提琴手。
哦，是吗？
所以都是专业人才。
我们可以邀请他来电台做一下课。
我已经发出邀请了，所以我们也翘某一代。
对。
大家可能不一定完全清楚江南的定义啊，就是说如果现代江南的话呢，大概可以说是大江南小江南两种。
这么多细分啊，
大江南
南
有的人就觉得长江以南就是江南，没有，其实不是的。即使我们把范围扩大的很 再大一点，那也是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的地区，比如说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啊，安徽的部分长江以南，那么湖南、湖北长江以南的地区，这是很大的了，其实不是很大家都不是很认可的。那么更加精确一点的话，就是江苏南部、苏南、浙江北部，然后这个概念的话，是从东晋南北朝就开始，一直到明清时候成型了已经，所以呢，几千或者至少1000多年都是这么公认的。后面呢是有一些变化，小江南呢还有一个核心地区，那么就包括江南的六府，实际上就有苏锡常啊差不多，然后浙江的话叫杭嘉湖，所以这些地方的话，苏锡常就苏州、无锡、常州，然后杭嘉湖是杭州、嘉兴跟湖州，所以呢
都是出美女的地方啊。
没有这些地方就是
小燕你不要一句没有就得罪了江南的广大美女。
就是在封建时候，这些是富庶之地，所以长久就流传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因为苏杭这块地方就相当于是江南的一块，
就是鱼米之乡。
鱼米之乡，而且呢就是说不管是物产还是人才都是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解放前，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这一块地方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经济啊、文化啊，各个方面都是很集中的地方。
还有出才子，才子佳人。
才子佳人啊，据说古代的时候，苏州的状元是全国最多的。那解放就是在封建时候有状元这个制度的时候，那以后就比较少了，
因为没有这个制度了嘛，
没有这个制度了。对对对，那后来就是闹革命是从穷的地方闹的，比如说两湖、湖南、湖北，那这些地方因为他们没什么机会，因为考状元考不过，然后大家都很穷，这样子闹革命的话，就是两湖那个地方出的将军比较多。
你先是把江南的美女得罪了，然后又得罪了两湖两湖的读书人伤心了。
我也承认那个江南美女也很多。
我记得我曾经在江南，应该是在苏杭一带旅游的时候，然后导游呢就说大家知道，就问，当时问那个游客，就说你们知道来苏杭看什么吗？我们说看什么，他说不对，来苏杭看丫头，看美女。
我们那个这一次的孟江南的演出，那个也是美女云集，
那是肯定的。
我们那个在我们中文电台也放了一些，那个在我们网站还有 Facebook 的那个网页上面也放了一些这次演出的照片，
一些视频照片，
这照片上面其实最大的亮点还是美女。当然那个还有帅哥伴舞，是群众演员，包括歌舞团的团长毛尔佳医生。
看来这么这么多帅哥美女云集的照片，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希望呢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电台的网页上看一看，有没有哪一个群众演员是熟悉的面孔呢？希望您去探究一下。
那么我们也看，说实话在现场还看到观众当中也看到了我们中文电台以前来做节目的嘉宾，包括那个形象专家祖古兰女士，然后呢我跟她短暂的聊了一下，她说她特别喜欢，最喜欢的一个节目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她说是那个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
是二胡独奏的。
哦，
那么我们正在聊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表演，这次表演二泉映月拉二胡的那个演奏家
也是美女吗？
帅哥，老帅哥。
哎呦，
不好意思，那个因为我相信几十年前他一定是帅哥，
那现在老了依然风韵犹存嘛。不对，这是形容那个
风韵。
我在开一个玩笑，大家不要觉得我没有文化。嗯，
然后他是那个温哥华华人乐团的一个艺术总监，他叫黄继荣，黄继荣先生啊，
是一位老先生吗？
老先生，嗯，当时演出的时候呢，一一的介绍了伴奏的人员呢，他们都很那个阵容非常豪华，包括西雅图歌舞团的团长，然后一个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国内得过大奖的，然后弹古筝的，
嗯。
这些豪华豪华的伴奏人员来
都是伴奏，
就是说介绍完了之后，最后出场的才是黄继荣先生。然后呢，他演奏的非常好。你想听一下现场的？
当然。
那我们听一下那个黄继荣先生现场的，表演的二胡，
二胡
本来应该是独奏，但是还有几个伴奏的，但是二胡还是主要的
声音，非常出挑。
对对对，
那邀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这位老先生的独奏
二泉
映
月。 小曼，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二泉音乐？
有啊，有听过。这个二胡这种乐器特别
能。二胡演奏的也听过。
就是二，对呀、
啊嗯。有没有听过阿炳演奏？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对，是哪个版本？但是二胡这种乐器，我一直觉得就是很能表达，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那种感觉。
嗯，
是西洋乐器里面没有的那种音色。
嗯
嗯，
我大家都知道，其实二泉音乐是阿炳瞎子阿炳创作的。我们了解了一下瞎子阿炳那个挺悲惨的一个就是一个生活一个历程啊。然后现在想想，我们好多艺术家，有很多艺术家是靠演奏瞎子阿炳的曲目谋生的，甚至过着比他强得多的生活。不过那个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不管是你干什么，比瞎子阿炳那个年代，比瞎子阿炳过的生活都强得多。那么那一天呢，我们其实蛮有幸的，因为我们看完演出呢，就看到那个黄继荣先生出来了，然后呢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跟他说我们对他的钦佩如滔滔江水，滔滔太湖水。
然后老先生怎样说？
我好像记得不太清楚，因为他好像也是那一块无锡那一块地方来的，所以呢很有乡音，然后很亲切啊。那么黄继荣先生呢，现在是温哥华中华乐团的艺术总监。那么今天呢，我在做节目之前呢，还打了个电话过去，我打扰了一下他。本来呢，我跟他说我们有机会的话，很想邀请他到我们演播室来的。那呢，现在呢，他在温哥华，然后我们做节目呢有一点仓促，所以呢，我就打电话是一个懒肚子的拜访啊。
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邀请他来节目现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
所以呢，我就跟他聊了一下，然后他也蛮有感触的，就是说他能够演奏这么好啊，其实是把自己的感情放在里面的，对，融入在里面的，而且他对这个曲目呢是听了几百遍，不是一遍两遍，几百遍啊，所以每一个段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就是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音符都经得起推敲，然后呢每一段的音符它能够代表什么意思呢，它都是了然于胸啊。比如说这一段可能是阿炳过去挺凄凉的一些生活啊，那另一段呢可能就是太湖那边，就是无锡那边那个优美的风光，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嘛，那么他的生活当中能够回味的肯定是很优美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对未来的那个憧憬，所以呢这里有很多很美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并不都是悲哀的东西，也有很多就是对美好东西的回味啊，对未来憧憬啊，所以呢还体现了这个瞎子阿炳他自己对生活当中挑战的有一个毅力，坚韧不拔的性格都在这个曲目里面。所以呢这样一个曲目是解放前这么一个很一个在黑暗当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一个老艺术家，他是很长时间是靠乞讨谋生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能够好像是粒粒心血这么写出来的，能够流传到现在，打动无数人的心呢，所以不是偶然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在一开始听到瞎子阿炳创作这个二泉音乐故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那个时候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传说， 就是不相信这个人是历史上真的存在的，以为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件事情。而实际上呢，阿炳他不仅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创作了大概一生创作了快300首这种民间的这种乐曲，而且他的生平也被人非常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而且呢，在他去世之前，也是有心人帮他录制了一些这个影音资料，
对
把这些歌曲记录下来。
对，
这些乐曲。
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阿炳的介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生活就是一次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 J&J Auto， 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孟姜南之二泉映月，那么也就是从西雅图歌舞团上周演出一场歌舞晚会孟姜南演出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呢有幸在现场录下了二胡演奏家黄继荣先生他演奏的二泉映月，然后呢我们也采访了黄继荣先生，然后呢我们还那个了解了一些阿炳的身世啊。说实话我的口头语太多了，都是然后
还
是不好意思。
还好
很宽容，谢谢。那我少说然后了啊，那个我们那个
还有什么
用
还有什么
代替了，
还有什么包袱要抖，快一点
啊。我们电台的少儿节目的主持人 Emma 呢，给我们录了一段在国内的课本，是中学还是小学的课本？
语文课本吗？
语文课本上介绍那个阿炳二泉映月的一段课文。
哎，很有意思。
那我们听一下。
二泉映月，无锡的惠山，树木葱郁，藤萝摇缀，山脚下有一泓清泉，人称天下第二泉。有一年中秋之夜，小阿炳跟着师傅来到了泉边赏月，水面月光如银，师傅静静地聆听着泉声。突然他问小阿炳，孩子，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小阿炳摇了摇头，因为除了淙淙的流水声，他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师傅说，孩子呀，你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就会从二泉的流水声听到了很多奇妙的声音。小阿炳望着师父饱经风霜的脸，懂事地点了点头。10多年过去了，师父早已离开了人世，阿炳也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他整天戴着墨镜，操着胡琴，卖艺度日。但是生活的贫困和疾病的折磨泯灭不了阿炳对音乐的热爱和光明的向往，他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够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呀。又是一个中秋夜，阿炳在邻家少年的搀扶下来到了二泉，月光似水，静影沉璧， 的阿炳再也看不见了，只有那淙淙的流水声萦绕在他的耳畔。他想起了师父说过的话，想起了自己坎坷的经历，渐渐的他似乎听到了那深沉的叹息，伤心的哭泣，激愤的倾诉，还有倔强的呐喊。听着听着，阿炳的心颤抖了起来，他禁不住拿起二胡，他又通过琴声把沉积了已久的情怀倾诉给这茫茫的月色。他的手指在琴弦上不停地滑动着，流水月光都变成了一个个动人的音符，从琴弦上流泻出来。起初琴声委婉绵绵，有如山泉从幽谷中蜿蜒而来，缓缓流淌。这似乎是阿炳在感叹惠山二泉的优美景色，在怀念对他恩重如山的师父，在思索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随着旋律的跌宕起伏，步步高昂，乐曲进入了高潮。他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表达出了阿炳对命运的抗争，抒发了他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月光照水，水波映月，乐曲久久地在二泉池畔回响，舒缓而又起伏，恬静而又激荡。阿炳用这动人心弦的琴弦声告诉人们，他爱那支撑他度过痛苦一生的音乐，他爱那美丽富饶的家乡，他爱那惠山的清绝，当然他爱那照耀清泉的月光。就这样，一首不朽的乐曲诞生了，这就是后人经过整理并且命名为《二泉映月》的二胡曲。几十年来，这首曲子深受着我国人民的喜爱，在国际乐坛上也是享有盛誉的。
艾玛的声音真可爱，
嗯
嗯，把这一个悲伤的故事讲得这么委婉动听，嗯，
像淙淙的流水。
对，其实还想再给大家补充一点背景信息，像阿炳他的这是他的艺名瞎子阿炳，他的真实名字呢叫华彦君，然后呢出生在1893年8月，嗯，活了大概50多岁，他在1950年12月的时候去世了，
去世。对，
嗯，
对，他一开始是他父亲是在一个就道观里面当家道士，
嗯，
所以呢他小时候4岁的时候就丧母了，就有神母抚养，8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就在那个道观里面当小道士。
小道士啊，
嗯
嗯，他出生的时候还是光绪年间是吧，
嗯嗯，
光绪19年。
对，
嗯，
那么因为他父亲会乐器呢，就他从他父亲那里学了很多乐器，比如鼓啊、笛啊、二胡啊、琵琶，所以他12岁的时候就能够演奏多种乐器，嗯，而且呢，经常参加那个道观里面的很多活动，读经啊、奏乐啊、忏悔啊什么。那18岁的时候呢，就被那个道教音乐界称为演奏的能手。那到了他34岁的时候，他双目失明，为了谋生呢，他就背着二胡在街头上自编自唱，然后靠这个谋生。
等于说阿炳他是在双目失明之后才成为了一位流浪在街头的街头艺人。
对，
艺名给自己起名叫瞎子阿炳是吧。 阿炳呢他经历了中国当时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就是这个
抗日战争。
对，他曾经呢还我听说他还曾经用二胡演奏过这个《义勇军进行曲》。
哦，
嗯，对，也是非常富有激情的这样一位艺人。那这个《二泉映月》也是在当时这个时期创作的一首乐曲。你对这个
挺令人感慨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么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然后 生活是那么的凄凉。
对，他这个阿炳、
他一直就在街上，然后就是讨口饭吃这样子。
嗯，他好像和那个当时在街上流落街头的时候，和那些乞丐呀、和那些街头的流浪汉啊，他们都是在一起的。但是呢，他，阿炳有一位妻子，然后他们两个互相扶持，生活虽然很艰辛吧，但是还可以。对，然后呢，阿炳他可以说在经历了人世这么多艰辛之后呢，对生活有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感悟，这些感情呢也都融入在《二泉映月》这首乐曲中。他虽然他出名的不只是这一首曲子，但是可能为大家所最熟悉的也是这一首。
我知道好多人都翻唱了好多新的，就是根据《二泉映月》改编成的歌曲。我听说那个、彭丽媛，你知道彭丽媛是谁啊？
知道知道，
习近平的夫人，就是新即将，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即将的国母。
唱歌很好
啊。对对对。那么这首歌呢也叫《二泉映月》，我觉得如果如果彭丽媛啊她唱这首歌的时候知道《二泉映月》这个曲子是怎么来的，是经过怎样的艰辛写出来的，那么如果她也能够懂得倾听那个民间的疾苦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国家也是一种幸运啊。就是很多可能现在国内好多老百姓也在经历着像阿炳那样黑暗的生活，那么他们也有一些曲折的或者优美的或者凄凉的或者以向往未来的一些心声。如果贵为那个一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她如果也能在她演唱像她演唱《二泉映月》这样歌曲的时候一样啊，能够倾听这些老百姓的心声的话，对这个国家也是一种幸运。我们来听一下彭丽媛演唱的《二泉映月》。
出巷口。
回来。
嗯，欢迎回来。我觉得这个歌曲已经唱的让我听不出最原始的那个味道了，完全是彭氏曲风。
彭氏曲风。
嗯，对。嗯，其实呢，很想给大家讲一讲一个关于二泉映月创作和他被发掘的过程中的一些故事。
嗯，
这个故事呢，我不太确定它是否是真实，也是我看来的。
嗯，
然后呢，这个讲故事的原本讲故事的人呢，
嗯，
他自己呢也是道听途说这个听来的这个故事。
嗯，
但是我觉得呢，嗯，很有意思，而且也体现了这个大家对于阿炳音乐的一种欣赏。
嗯，
是说呢，阿炳在这个卖艺为生的时期呢，创作了《二泉映月》这首乐曲。那，嗯，当时南京师范大学有一位教授叫黎松寿，他在小孩他在这个儿童时期、孩童时期呢，
嗯，
和阿炳他做过邻居，而且呢还很喜欢二胡，
嗯，
在这个演奏技法上呢，常常得到街头艺人阿炳他的点拨。后来呢，黎松寿教授呢，当时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的民乐系。有一天呢，他在老师琴房之外活动手指，随手呢就拉了一支阿炳交给他的这个曲子。
哦，
当时他拉完了之后呢，过来一个人就说，哎，你拉的这是什么曲子呀，这么好听。
嗯，
然后呢，嗯，这位问他的先生，还不是他的老师。
嗯，
老师说，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来的这个叫杨荫流教授。
嗯，嗯，
说这个他们正在搜集民乐，就是民间的一些民乐，
哦，
然后要用这个刚从国外进口的一种钢丝录音机，
嗯，
录下这样好的民间音乐，把它记录下来。
嗯，
所以这黎松寿啊就和杨教授约好回到家乡，而一直等到呢九月份，这位杨教授和曹安教授呢才来到了无锡，也就是瞎子阿炳和黎松寿他们两个人的家乡。这次他们带来的任务呢，就是来录制无锡的道教音乐。
嗯，
录完了之后呢，黎松寿坚持请他们去录一下阿炳的这首曲子。阿炳拉完了一曲，杨教授轻声地问说，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阿炳说没有名字。杨教授说，没名字不行，得想一个。那阿炳说，那就叫二泉映月吧，是那个印象的印。
哦，
杨教授又说，映月这个名字呢和广东话的音乐重了。
嗯
叫不响，要不然就叫映月吧。
嗯，
无锡不是有一个映山湖吗？
哦，
然后阿炳说，
嗯，
好，你的学问大，
嗯，
听你的。
嗯，
于是呢就是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嗯，
二泉映月。
嗯，
对于这件事情呢，黎松寿他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还写到过，说那是50年阿炳去世那一年。
嗯，
他和他的妻子呢陪着杨教授、曹教授两位先生找阿炳录音。
嗯，
而且当时因为阿炳他身体并不好了，所以这个二泉映月当时录的时候呢，开始弹吉他，后来又拉二胡，把他折腾了一通，然后身体有点吃不消。
嗯，
所以录音的效果呢，像我们刚才最开始讲到过的，并不是他演出中效果最好的。
嗯，
对，嗯，
挺好的，
但是还是很有幸能记录下来。
对，不然的话说不定就失传了。就是这么好的那个，应该是音乐当中瑰宝啊。
嗯
嗯，我今天跟那个
黄继荣
就。
嗯，
黄继龙老师啊，他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呢，嗯，他虽然是这个温哥华中华乐团艺术总监了，但他每年还到那个温哥华的旅游景点去，在外面就是拉二胡，
嗯，体验那个街头艺人的感觉是吗？
好像还是街头艺人，但是呢还是实际上有很多人围观。围观了之后呢，就是纷纷的锦囊买他的二胡的演奏光盘。
哎，这个不错，
这不错啊。
哎，我觉得可以有时间有机会请他来西雅图，
嗯，
来演奏一下。
那么他就是也是在体验，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啊。
嗯，
体验，嗯，他也是把自己的一些感情放到他的演奏当中，所以呢，对这个乐曲呢也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那个时候写作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痛苦， 然后有什么样的美好，能够写入到音乐当中，美好的回忆会写入到音乐当中，然后又对那个生活的坎坷呢有坚韧不拔的那个毅力，就是能够战胜这些黑暗啊，然后又对以后光明的憧憬，能够在这么一个曲子里面呢，他每一段每一节音乐，他说他都是每一段每一个音符都要经得起推敲，他能够做到这样，
研究了一辈子，
研究了一辈子，
嗯，
所以
可能每一个阶段，他对这首曲子的感觉也不一样。
是啊，是啊，嗯，所以呢，像二泉映月这样的乐曲呢，我们在这样的晚会上呢，确实能够勾起我们对江南的回忆，就像我们也许不能经常的回故乡。但是在梦中我们能够回到故乡啊，所以呢这样的乐曲呢确实勾起了我们的乡愁，
说的我都忧伤了，这大晚上的
大晚上的。那我们还有一首其实是更加跟孟姜呢更加贴题的一个曲子，叫梦里水乡，你要听一下吗？
好啊，我们来放一下给大家听。
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
这个带着江南气息的温柔的声音唱这么一首好听的歌，我觉得很适合晚上听。
是啊，
对，这首歌叫什么？
梦里水乡。
梦里水乡都是美女。
没听过啊？
没有。哎，
这是江山演唱的。
我就听着不像现场版嘛，音质这么好，也没有人咳嗽啊，也没有人那个什么打喷嚏啊。
还真不是我打的，跟你说，我在现场录的时候，我干着急，你知道吧？因为我坐左手边的那个老先生，他还有一些习惯，就是一听到高兴吧，他也跟着哼起来了。我可着急了，你能不能不哼呢？但是我在录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就是确实是让人很 enjoy 的一个晚会。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样一些那个现场的录制的东西，然后很有趣味性，如果你加进了其他的一些因素，被迫加进。
是，
对，
其实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点是怀旧的，或者乡愁的，或者是梦想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啊，就是一个通过一个晚会引发的对一个著名的曲目《二泉映月》，还有他曲作者的身世的一些回顾啊。所以呢，很高兴有机会在这个晚上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您能够喜欢，希望您今天晚上的梦里面有水乡的影子。
祝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